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22日22点，巴黎时间3月22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警惕？自美国后，欧盟正式开始举起对华关系对等化旗帜。欧盟提出顾虑，习近平向易总统称，双方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加强对朝制裁还是维持现状。特朗普推特称他改主意了。同俄门调查宣告结束，穆勒向美司法部长提交最终报告。脱欧皮球又回到英国议会，图斯克，任何事情都能发生。2019年3月22日，世界水日。泰国大选前，反对党周五做最后竞选造势，哈萨克斯坦数十名反对人士遭逮捕。白宫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已被完全消灭，与最新报道不符。美国发报告批中国对香港干预，中方美无端指责，说三道四。美中磋商目标四月领导人会议，特朗普贸易协议或将实现。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为什么对中国警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即将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之前表示，面对中国，欧盟的天真已经过去了。马克龙由此称赞欧洲苏醒了，而且下周初在爱丽舍宫接待习近平的不仅仅将是马克龙，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马克龙此举说明了什么呢？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马克龙去年访华时曾表示要一年去一次中国，这表示了他对这个亚洲巨人之国的重视。但马克龙很早体认到，与这个巨人之国既要合作，但也要对他的扩张时态表持警惕。马克龙去年在法国大使年度会议上表示，不要忽视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包含的霸权主义倾向。在不久前完成的非洲之行中，马克龙同样发出了类似的警告。随着习近平启动欧洲之行，将与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框架性协议，马克龙周四周五接连表达了相关的意思。星期四，他在参加欧盟峰会前与欧洲领袖交流时称赞欧盟面对中国苏醒了，主要指的是欧盟不久前制定的针对中国的十点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清醒地指出，中国既是欧盟的合作者，同时也是竞争者。欧盟将强化一系列相关的监督机制，在 5G 网络建设问题上，欧盟更是不指名地针对华为发出了警告。星期五，欧盟领袖决定对中国采取强硬战略，其具体方案是在公共市场准入寻求新的对等规则，以及强化外国在欧洲境内的战略投资监督。之后，马克龙再度发表声明称，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欧盟天真的时代终结了。这一点欧美有共识，中国可以在西方不受限制的自由投资，但西方也要以对等姿态出现在中国市场。马克龙的话语其实对习近平的中国充满着怀疑和不信任，他的这种态度其实也是欧盟成员国的普遍认知，不过是表达方式轻重缓急有所区别而已。之所以欧盟领袖现在相关的表述越来越强硬，这与欧盟大国意大利将要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框架性协议有关，欧盟感觉到问题的紧迫性。马克龙为什么把习近平对法国的国事访问几乎转化成一个习近平与欧盟轴心国领袖的对谈？原因在于，面对中国，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单枪匹马行动都力量单薄，欧盟只有攥紧拳头才能形成力量。马克龙和夫人周日将在法国蔚蓝色海岸名城尼斯设宴招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周一将与习近平就法中关系以及欧中关系深化交流。但是好戏在后头，星期二的重头戏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应马克龙之邀，共同与习近平讨论贸易气候问题。这种讨论能讨论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法国的这样一个重大意图。面对中国，欧盟将以一个整体出现，这样做并不容易。成员国已经有些国家被中国巨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吸引，但是马克龙的法国就是要力图让欧盟在中国面前最终能够统一行动起来。
自美国后，欧盟正式举起对华关系对等化旗帜。目前来看，尽管要在欧盟内部形成统一对华政策并非易事，但与中国在经贸问题的对等化则被与会的欧洲领导人们屡屡提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五面对记者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不错，但并不出色。他认为双方的经贸合作和工商业竞争并不对等，存在不公平竞争，中方也未能向欧洲的商品开放足够的市场。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强调，欧洲关系的 的基础必须是平等的。他重申，我们与中国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希望与中国持有对等的关系，如果一方享受在一个领域的开放，而另一方也应获得平等待遇。欧盟提出顾虑，习近平向易总理称，双方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正在意大利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五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见面。习近平在与马塔雷会面后的记者会上提出，我们之间不存在基本性利益冲突。习近平在与马塔雷的会面中向后者表示，他赞同后者提出的一中应该做利益包容共同发展的伙伴，中方愿同一方加强全面战略和合作伙伴关系。他并称，双方要打造合作亮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规划。而在会后的两国元首记者会上，习近平告诉记者称，我们之间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他说，中国希望贸易发展是双向的，也让投资双向进行。马塔雷则认同称，两国间的商业往来应是双向的。他并强调，两国应采取公平竞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打击假冒产品。加强对朝制裁还是维持现状？特朗普推特称他改主意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通过推特表示，他已下令美国财政部取消了不久前美国政府宣布针对加强朝鲜制裁的决定。对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评价称，特朗普总统喜欢金主席，他不认为有必要增加那些制裁。通俄门调查宣布结束，穆勒向美司法部长提交最终报告。自华盛顿方面最新消息显示，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中，负责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被指涉嫌与俄罗斯存在非法往来的通俄门调查，联邦特别检察官穆勒在周五当天将对通俄门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上交给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的办公室，这也意味着由穆勒领衔的通俄门调查的结束。脱欧皮球又回到英国议会，图斯克任何事情都能发生。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周五表示，所有有关英国脱欧的选项都已被提在桌面，甚至包括英国取消脱欧。图斯克称，所有选项仍将可出现，包括英国取消脱欧在内。他说，在4月12日以前，任何事情都能发生，英国脱欧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英国朋友的手上，我们已经做好最坏打算，但我们也期待最佳情形的出现。2019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3月22号从1993年起就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水日。2019年世界水日的主题为一个也不落下。打开水龙头就有食用水，用水冲凉或冲厕所，这对部分人而言属于简单而日常的行为，对另一部分人则是一种奢侈的举动。利用2019年3月22号世界水日之际，联合国提醒国际社会，全球有25亿人不享有饮用水的保障。这不仅只是一个亚非地区的问题，欧洲也在所难免。联合国不同机构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富裕的欧洲和北美，也有高达5700万人没有接通自来水。这一问题在东欧地区尤其突出，而最受这一问题困扰的人是移民。就此，联合国难民署的水管理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作出如下解释。
Europe needs to consider the way that they share resources.
欧洲需要思考其分享资源的方式。的确，人们看到难民或移民无法获得一些基本服务，这并非由于这些服务不存在，而是因为有些人不让他们获得。想象一下，当您在街上寻找厕所，如果您走进一家餐馆，有人会说需要付费才能使用，但有些人没有能力支付。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欧洲。
So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others who may not be able to pay. This does exist in Europe.
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指出，从2010年起，联合国已将享有水的权利融入人权范畴。联合国承认享有安全和清洁的饮用水以及卫生设施的权利对充分享受生活和所有人权至关重要。
泰国大选前夕，反对党周五做最后竞选造势，请听我台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未来前进党候选人、泰国汽车配件制造业富翁40岁的塔纳通周五晚间在曼谷市中心的集会有数千人参加。塔纳通是泰国反对派政坛新星，呈现的形象是代表泰国年轻一代渴望推动经济成功、减少社会不公，为泰国政治带来新的气象。周五，塔纳通身着代表其政党的橙色上衣，在集会之际向记者说，泰国的新一代有权利在这场选举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赢得思想之战。此次泰国选举登记选民5100万人，700万选民已提前投票，其中年轻学生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厌倦了泰国政治由前总理他信和军政府巴育将军所代表的红黄两大阵营的常年争斗，而选择支持新的未来前进党。他近目前虽然流亡在外，但在泰国国内仍有号召力，支持他的被称为红山军反对泰国君主制，而巴育将军所代表的黄山军保守派则誓言捍卫君主制。尽管有塔纳通等新兴反对派的兴起，但泰国传统政党如他信的泰党仍然在选举中领先，有数千人参加了周五晚间泰党的竞选集会，他们对军政府执政5年感到失望，希望他信重新执政。就在其支持者在曼谷集会的同时，他信周五晚间在香港为其女儿举行隆重婚礼。泰国国王的姐姐，之前曾短暂参选此次大选的泰国公主乌文雷出席了当晚的婚礼。他信在2011年泰国上一次立法选举中曾获得大胜，但自2017年泰国开始实施新宪法后，即使泰党此次能够赢得选举，也不会改变议会多数被军政府实质掌控的局面。
哈萨克斯坦数十名反对人士遭逮捕，请听我台记者安满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今天早上我去了阿拉木图市中心的一个广场，现在正是诺鲁兹波斯新年期间，因为是假期，街上有很多人，也有一些活动分子们在场，穿着制服的警察部署得很密集。5到10分钟之后，警方开始朝抗议者们走去，这些抗议者们甚至根本都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在抗议，他们仅仅只是坐在地上，显然警察知道他们要找到并逮捕的人是谁。部分活动分子的手中拿着蓝色的气球，这是加入哈萨克斯坦反对派的象征。一名男子被迫上了一辆面包车，这名男子设法打开窗户释放气球，他大喊 Shilgay Shilgay， 意思是老人必须离去，老人指的是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之后其他人被逮捕，被推入车辆，并被带到警察局。
People just picked up. The police would occasionally carry someone off to their van and then take them off to the police station.
白宫：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已被完全消灭，与最新报道不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亲自向媒体展示了一份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2016年大选日所控制的领土，已与该组织周四晚所控制的领土的比较图。这两份示意图对比显示，白宫认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最后控制地区被彻底消灭。而根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在随后介绍称，伊斯兰国分子们在周五晚仍对该国东部的最后据点持有控制。美国发报告批中国对香港干预，中方美无端指责，说三道四。美国国务院在周五发表年度报告称，中国增强对香港的不断干预，影响和损害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商业信心。对此，中国外交部在当天回应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政府无权干涉，美方报告无视事实，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美中磋商目标四月领导人会议，特朗普贸易协议或将实现。有美国媒体于周五披露称，两国官方正在就下月举行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事宜进行磋商，其将大约定在四月中旬或下旬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再次表示，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或将成型。特朗普在周五提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协议进展非常顺利，对其最终结果我们会拭目以待。他还称，我认为这一协议将可能发生，我认为中方非常需要它的成型。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各位听众，意大利准备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这是一个硕大无比但又争议无比的计划，由中国牵头的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基础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一计划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出，中文名称一带一路，陆路经由中亚，海路经由印度洋，把中国与欧洲与非洲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计划，在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建设工地，主要由中国提供资金，这些工地包括高速公路、海港、铁路、工业中心等等。在北京主导下，一带一路任意程度很高，包括各种投资、外交协议以及极其多样化的建设计划，甚至延伸到拉丁美洲，延伸到基地。估计60多国在此框架下得到了中国资金，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据估计，中国已经花费了2000亿美元。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在相关国家的投资从2014年到2018年中期增加了两倍，达至4100亿美元。根据摩根银行，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的投资现在起到2027年将会达到12000亿美元。为什么这一计划充满了争议？西方强国以美国为首揭露北京的这一庞大计划有着地缘政治的企图，他们怀疑中国企图借此固化其影响力，控制原材料，消化其过剩产能。法国总统马克龙2018年元月警告，一带一路不能够成为新的霸权之路，将其沿途经过国家置于附庸国的地位。法国财政部9月份一份报告指出，超过 96% 由中国提供资金的建设最后落到中国企业手中，最后将由中企垄断其中一些基础建设产生的红利。况且在给予巨额贷款的同时，中国被指责使得获期贷款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脱轨，陷入债务陷阱，从而使这些国家更严重地依赖北京，这背后被怀疑涉嫌巨大的腐败交易。蒙古、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威胁要脱离一带一路，而无力偿还债务的斯里兰卡只好向北京让租其重要的深水港，租期99年。欧盟指责中国计划的不透明性，许多计划被指严重缺乏通行的环保和社会标准。意大利会赢得什么？参与一带一路之后，意大利有可能增加其对中国的出口，这是意大利加入此计划的操作者意大利政府部长任哈西所做的表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国前往意大利之前，在意大利一家报纸上载文赞扬意大利制造。美国至今对此充满怀疑，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白宫负责人马赫基说，我们怀疑意大利会从这一计划中得到持续的经济红利，可能反而使得意大利的名声受损。一些专家认为，作为补偿，罗马应该对北京提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从而避免其他欧洲国家诸如波兰所遭遇的命运。波兰埋怨北京的红利承诺不过是一纸空言。为什么美国和法国担忧？不少欧盟成员国，包括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波兰，已经和中国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框架性协议，但是如果意大利签署加入这一计划，将是欧洲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是西方七国工业集团第一个成员国加入。美法的质疑同时在于，意大利如此行动将会对保护本国基础建设带来的风险。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图谋意大利的战略港口里亚斯特海港及热那亚海港，而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以及西班牙的比尔巴鄂及瓦伦西亚港现在已经置于中国统领之下。华盛顿坦率地表明反对，意大利根本不需要去配合助长中国这一狂妄自大的计划，使其计划合法化。法国则呼吁面对北京，欧盟应协调行动，以避免欧洲出现某种形式的分裂。2017年，意大利曾站在巴黎和柏林一边，赞成对外国在欧盟境内投资予以监督限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现在，这一统一阵线面临威胁。 不过巴黎并不反对与北京在任何领域合作，只要这一合作能够满足环保和金融可持续性的标准，以及符合对等原则，特别是公共市场准入原则。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贝纳拉事件让法国总统府和法国参议院之间的危机成为公开的战争，这是3月2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参议院办公室于21号星期四决定，总统府的前顾问贝纳拉等共五人因涉嫌在参议院作伪证而被移交司法处理。这被移交司法处理的五人中，有三人分别是总统府办公室主任、总统府秘书长以及总统安保小组的组长。法国世界报表示，参议院将这些人移交司法处理，这在参议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信则一直谴责说，这是参议院把贝纳拉事件政治化，这一事件成了参议院的政治工具了。在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经济版面，有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标题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欧洲试图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副标题写道，欧盟委员会希望在公共项目的分派中引入互惠的原则。相关的文章写道，在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仍然强烈紧张的情况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3月26号星期二在总统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起见面。目标是为建立强大的欧中伙伴关系奠定基础。文章说，这次会议是于3月21号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欧洲理事会会议期间公布的，是欧盟委员会在法国和德国的压力下试图推动面对北京的新政策的第一次展示。到目前为止，欧盟成员国一直在与中国进行单独谈判，但是马克龙的身边人表示说，现在不是自顾自的时候了，为了避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竞争的思想，必须采取协调而不是分裂的方法。如果你想存在的话，你就必须用一个声音来说话。文章说，欧盟的这项新政策的第一个具体的行动，可能是要通过一个新的工具，以确保欧盟与中国在授予公共合同方面遵从互惠的原则。文章说，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公共合同的金额巨大，有24000亿欧元之多，占欧盟 GDP 的 16% 还多。文章还表示，欧盟各国政府一直通过要使用互惠原则，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2012年，欧盟委员会第一次提出要迫使各国，特别是中国，在其公共合同的分派上具有欧盟这样的开放程度，但当时这一提议遭到了粗暴的拒绝，尤其是柏林的拒绝。文章说，当时担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员的法国人米歇尔·班尼耶在这方面是冒了风险的。目前是脱欧首席谈判代表的班尼耶提出，外国公司来欧洲试图获取公共项目合同的时候，他所要满足的条件应该和欧盟公司在这个外国公司的原籍国获得公共项目所要满足的条件是一致的。欧盟委员会曾经试图在2016年重新启动这一想法，但是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成功。但是现在德国改变了想法，促使德国改变想法的原因和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方法不无关系。在法国和德国的推动下，欧盟委员会现在又提出了互惠的原则，但是欧盟其他成员国是否能够跟进还是问题。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的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本周一呢登记参加党内总统提名初选，形同对民进党丢出了一颗震撼弹，所有人呢都吓了一大跳。为什么赖清德事先保密到家呢？
是，没错，这次赖清德登记参加党内初选呢，他的事前真是保密到家。包括台湾的总统府、民进党的中央，还有新潮流系，大部分的成员事先都不知情。那登记的前一天晚上啊，新潮流系的大佬厉锦祥还特别南下跟赖清德恳谈，希望能够劝退，但是改变不了赖清德坚定参选的意志。民进党人士透露，其实在四年前赖清德就有意挑战蔡英文参选总统，但是最后是被陈菊给劝退，没想到四年之后这件事还是发生了。至于赖清德刻意保密到家，根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他就是要避免被协调被劝退。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赖清德他这一次角逐总统宝座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定。
在一般民主国家，在位的总统呢寻求连任可以说是常态，而蔡英文也早已经表态有意竞选连任。那为什么赖清德此刻要出来参选挑战现任的蔡英文呢？
是，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蔡英文施政满意度不高，导致他的支持度节节下滑，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韩国瑜又引发所谓的韩流，在九合一选举当中让民进党遭遇到滑铁卢，民进党支持者产生了高度的忧虑，担心蔡英文如果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总统可能会吃败仗。那其次就是赖清德他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对蔡英文执政不敢独的这种态度是明显不满。那蔡英文对于特赦陈水扁的议题也一贯都采取逃避的态度，让赖清德更加的不满。加上在各家民调支持度当中，赖清德都远高于蔡英文，让赖清德觉得舍我其谁。
据说这个赖清德也在宣言中呢对他的两岸政策表态，他是怎么说的呢？
赖清德在登记参选的宣言里面也提到，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外提出习五点，积极推动并吞台湾的进程，也公开言明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并没有国民党所说的一中各表，并且还逼迫台湾接受投降式的一国两制。面对中国大陆的步步进逼，台湾的处境更加险峻。然而国民党的因应之道却是竞相提出要跟中国签订和平协定。那赖清德就说，西藏已经有血淋淋的教训，和平协议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并吞，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要独立自主，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台湾不当第二个香港，也不当第二个西藏啊。那赖清德因此强调呢，如今民进党的处境比2008年还要险峻，基层非常的忧虑，担心2020年总统大选输掉，然后立委席次再大幅减少，这样一来，这个民进党失去的不仅是政权，台湾主权跟民主一定会遭到空前的挑战跟危机。那但是呢，他这样说啊，这个国民党就嘲讽他说，民进党所谓的民主就是民进党胜选才叫民主，民进党败选的话，台湾的主权跟民主就都完了。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未来我想就看赖清德这样的主张能不能经得起检验了。
面对这个赖清德正面挑战，蔡英文和民进党内部有什么看法呢？
是，民进党已经成立了一个五人协调小组，那预计蔡英文返国之后就会展开协调，理想的目标是劝退一人，以免造成党内的分裂。但是赖清德他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烈的人，各方都认为他不会被劝退。那蔡英文呢，以现任总统的优势，他掌握了丰富的行政资源，更不可能放弃竞选连任。 而且蔡英文如果退让，等于是承认政绩不佳，换了赖清德来选的话，对民进党的选情也会有不利的影响。那如果说协调到最后双方坚持不让，那最终就由民调支持度来决定。重点是民调产生党内候选人之后，另外一方必须要服气并且配合，否则的话就会分裂。民进党内部还忧心，如果蔡英文四月党内初选失败，那未来一年势必会成为跛脚总统，受到党内势力的牵制，施政更难施展。台湾的媒体分析指出，赖清德出马角逐，这个最严重的争议就是他联手党外独派大佬围剿本党的执政者，将蔡英文将近三年治理的正当性完全给撕毁。但是蔡英文自信的假象遭到重击，也就是说国王新衣的真相被戳破，这个对民进党或是对台湾来讲并不是坏事。媒体还指出，蔡政府做了那么多大话虚功，台湾民间已经是怨声载道，如果不是赖清德出手，很难有这种震折的效果。但是媒体也质疑，执政者以这种方式被唤醒，会不会太迟了一点？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大事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明峰。
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法国为什么对中国警惕？自美国后，欧盟正开始举起对华关系对等化旗帜。欧盟提出顾虑，习近平向易总统称，双方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加强对朝制裁还是维持现状？特朗普推特称他改主意了。通俄门调查宣告结束，穆勒向美司法部长提交最终报告。脱欧皮球又回到英国议会，图斯克任何事情都能发生。2019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泰国大选前夕，反对党周五做最后竞选造势。哈萨克斯坦数十名反对人士遭逮捕。白宫。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已被完全消灭，与最新报道不符。美国发报告批中国对香港干预，中方美无端指责，说三道四。美中磋商目标四月领导人会议，特朗普贸易协议或将实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最近中国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状告一家网络媒体诋毁望京 SOHO 写字楼风水煞气的诉讼舆论沸扬。被告的自媒体文章暗指多家在望京的初创企业纷纷倒闭与这里的风水有关，尤其是三月初另一中国房地产大亨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创建的熊猫在线直播游戏平台也因资金问题宣布破产，导致500多名员工即将失业之后，望京风水之说更是甚嚣尘上。潘石屹被迫直接回应并诉诸法律。这一看似荒唐的纠纷，从一个侧面其实反映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法国世界报21日报道就以此新闻开篇，盘点占世界经济15%的中国近期堪忧的经济放缓迹象，失业增加，增长放缓，日企最近从深圳的撤资，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因此蒙上阴影。在象征改革开放代表城市的深圳，本周三，日本著名品牌精工爱普生因当地人工及费用昂贵的原因而宣布将在2021年搬离深圳，预期将裁员1700多人。据亚洲时报的报道称，另一家日企奥林帕斯和韩国三星最近也同样撤离深圳。但也有盈利良好的企业，比如世界第四大手机制造商小米，在2017年亏损439亿元人民币之后，2018年实现盈利135亿元，营业额增加了 52.6%。 但报道指这一盈利主要依赖于小米在印度和欧洲市场的成功。在中国，手机和汽车行业一样，是受到目前经济衰退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2018年第一季度，手机销量暴跌 34%， 汽车二月份销量比上一年下降 13.8%。 据官方统计，中国 GDP 去年增长率达到 6.6%， 今年应该在 6% 到 6.5% 之间，但外界对这一数字仍有疑问。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佐甚至提出 GDP 增长仅 1.67% 的数字。 对于失业这一长期禁忌的话题，中国当局最终承认失业率在升高，从去年12月的 4.9% 上升到今年2月份的 5.3%。 作为应对，官方3月份公布了包括降税和降低利率的措施，但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不会采取货币宽松政策，而更多使用预算的杠杆调节，包括降低社会收费和更宽松的税收政策。从4月1日起，将下调工业品增值税 16% 至 13%。 因税收的减少，政府势必将减少开支。李克强表示，今年的公共赤字率可能从去年的 2.4% 升高到 2.8%。 专家分析，这些促进措施可能会效果有限。Natixis 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赫雷罗表示，2019年中国仍将继续专注于增长去杠杆化，但其强度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据瑞银的统计，今年中国公共支出增长为 1.8%， 而在2008到2009年间的增长为 9.6%。 这一差别可能是因为目前的中国经济下滑被视为软着陆一部分有关。这一状态既成为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但是中国这一新的常态可能会产生国际的影响。世界报报道提到，自2008年以来，中国始终是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占全球 GDP 的 15% 和全球贸易的 10%。 而目前中美贸易争端更加剧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据经合组织估计，中国经济的突然减速可能会导致全球损失 0.4% 的增长，而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仅只有 3.3%。同样，德国经济也在其中。如果今年德国增长出现了预期的低于法国，其主要因素则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放缓，因为当北京感冒时，巴伐利亚就会打喷嚏。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但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与北京最亲密的贸易合作伙伴。他们近年来的强劲发展来自于中国这一强大邻国的推动，其中包括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近一半的台湾，还有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的工业和科技生产已与中国经济链高度整合，他们向中国供应所有中国制造的各种组件。此外，受到影响的还有几个大的原材料产出国。中国是石油、铜、铁矿石的主要消费国。如果中国经济放缓持续，将可能导致以俄罗斯、澳大利亚、海湾国家以及巴西等石油矿产出口的下降。以上是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环境发展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环境署于3月13日发布最新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着眼于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程度。该报告重点关注大气、生物多样性、饮用水、海洋和陆地等五个核心领域，指出大气污染和饮用水这两个污染最严重的领域。该报告指出，仅在2015年，全球死于环境污染的总人数就达到了900万人，也就是全球每年有600万到7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联合国环境署呼吁各国大力提高环保力度，否则到本世纪中叶，亚洲、中东和非洲数百万人将提早死亡。来自全世界70个国家的250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经过6年的研究，于2019年3月13日发布最新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属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最严谨广泛的一次评估。 该报告指出，如果按照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全球无法在2030年或者205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在2015年，由于空气污染加速和淡水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导致占人类死亡率的 25%， 就是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污染所致。全球污染死亡人口累计已经达到900万人。该报告指出，自从1997年以来，虽然各地区国家的政府进行环保减排等努力，但是全球环境依然不断恶化，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社会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这份报告同时强调，国际社会已经具备了应有的知识、技术和相当的资金，只要能够争取到更多公众、企业和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就能够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向更加可持续发展。该报告呼吁全球领袖采取更加积极的、高效的环保措施，更加充分合理的使用有限的资源，以及如何更加有效的处理垃圾。下面就给您介绍该报告关于空气和水这两个方面的主要污染问题。该报告指出，空气污染每年导致死亡率高达600万到700万人。空气污染导致人类发病，是引起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人口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威胁。大约30亿人需要用木柴、烧炭作为能源来取暖和照明。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的城市化会导致全球数百万人过早死亡。那么，如何扭转这种趋势呢？该报告指出，需要通过投资，加大有效的使用能源，改变一些不节能的生活方式，大力引用和推进低碳技术，同时减少非常污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独有偶，巴黎人报3月份刊登记者拿着一个叫做 Flow 测试仪，这是一个测试空气污染的装置。记者拿着这个测试仪在巴黎不同的地区测试污染的情况，发现在咖啡馆内的污染和自家厨房中的污染超标，如在烹饪后厨房内 PM2.5 的浓度由每立方米30毫克立即上涨到每立方米224毫克。不过，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是巴黎的地铁，测试仪显示为紫色，此前在地面平均 PM2.5 的数值为每立方米2毫克，但是到了地铁站的内部，这个数字就变为每立方米97毫克，在车厢内部污染的程度更高，达到每立方米104毫克，等于法国空气污染最低值的4倍。法国地铁车厢中污染程度就如同在印度或者在中国。另外，在塞纳河的河边，空气质量也很差，这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在附近的广场时，测量仪测出的空气质量还是绿色，而在塞纳河的河边，测试仪显示红色。专家指出，这可能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快车道上，汽车行驶速度快，排放了大量尾气，造成塞纳河边空气质量不佳的原因。另外，缺少干净的饮用水也导致140万人死亡。最新的全球环境展望同时指出，导致人类早死的另外一个主要污染原因是缺少干净的饮用水，这导致人患上腹泻等疾病。另外，一些排放到水中的化学物质，如农药、重金属、塑料，特别是微塑料，对人体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几代人的健康。 报告指出，从1990年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水质明显恶化，而且有大约23亿人，就是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缺少可靠的排除污染水的卫生服务措施。问题是，干净的饮用水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而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排放到水中的污染元素，特别是密集饲养业和水产养殖业，导致水污染加重，如饮用水中含有过量的抗菌素等化学元素，如果人们长期饮用，就会导致人体产生抵抗力。因此，如果全球爆发病毒感染，可能在2050年前就会成为造成人们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环境污染也导致有脊椎动物减少60%。对于联合国的这些专家们来说，最让人担心的是，因为环境污染，这导致世界上60%的脊椎动物减少，甚至影响到人类自己的繁衍。就是人类在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同时，也破坏了生物生存的环境，让动植物受到人类扩充的压力，就是人类砍伐森林树木，扩展自己的居住空间，进行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导致污染，也让一些动植物数量明显减少。目前已经导致陆地上 42% 的脊椎动物、30% 的淡水无脊椎动物和 25% 的海洋无脊椎动物濒临灭绝的边缘。报告显示，从1970年至2014年，全球脊椎动物减少了 60%。 雪上加霜的是，如蜜蜂等这些媒介昆虫的种类也在明显下降，特别是无休止的砍伐森林，也让一些动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就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其结果就是哺乳动物和其他动物移动的距离不到它们曾经移动距离的一半。这种有限的迁徙、分散和交配、喂养和繁殖能力，都意味着野生动物被逼入绝境，濒临灭绝的危险越来越大。可悲的是，动植物种类的减少也进一步减少对空气的过滤、净化水和土壤，减少对环境的净化，也降低了环境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也因为环境的调节能力退化，人类也会感染上一些动物的传染病。另外，北极变暖的速度也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冻土融化加速。永久冻土如此广泛，它覆盖北半球 25% 的土地。但是随着泥炭储存的大量的温室气体，所有这些气体都可能在地面解冻时释放出来。多年冰冻融化不仅对当地的生态和基础设施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雪球效应。随着碳从融化的泥土中释放出来，加热大气，从而无限让气候变暖。联合国环境署代理执行主席穆萨雅在报告中指出，报告研究的问题应该提醒我们，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分子层面，每当我们干涉自然，人类活动都可能对大家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造成长期不可逆转的影响。但是通过远见的行动和共同的努力，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保持领先地位，并为所有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为后代造福。报告呼吁，当今人类面临最严重的污染问题，需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共同应对。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联合国环境署警告环境污染严重，导致人病发早亡。感谢托马的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节目。
各位听众，特罗卡德罗又称夏宫，位于巴黎石油区，隔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相对。2019年第五届好味法兰西活动于3月21日以夏乐宫为中心隆重启动，当晚举行了盛大的法国普罗旺斯宴会，让夏乐宫成为品尝法兰西美食的殿堂。寻求包容，开阔眼界，让普通人有机会品尝法国高端美食，继续是今年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追求传达的信息。已经有4年历史的法国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在2019年庆祝范围继续扩大。一方面，各国热爱烹饪法国美食的厨师们保持传统，在3月21日同一天在世界各地烹饪法式美食，向法国美食致敬。2019年有来自世界上150个国家的上千家餐厅的不同国籍的厨师们选择烹饪法国美食。另外一方面，巴黎市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的发起中心在21日这一天在夏乐宫邀请嘉宾参加普罗旺斯美食晚餐，同时启动夏乐宫周边更大范围的美食庆祝活动，让大家分享包括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烹饪风格的美食为主题，以及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厨师们带来的美食产品。大家知道，法国南部蔚蓝海岸的周边的普罗旺斯地区以烹饪蔬菜、食用橄榄油出名，也因为临海，各类鱼类也成为该菜系的主要食材。此次在夏乐宫烹饪的普罗旺斯盛宴由5道菜组成，价格只有15欧元，由来自尼斯的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6名主厨负责烹饪。他们选择牡蛎、羊肩肉、茴香等食材烹饪拿手菜，大家都可以注册参与，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200多个位子，提前注册者才可以参加。另外，一直到24日这个周末，有60多名不同国籍的厨师参加美食互动活动，从夏乐宫和前面的花园广场一直延伸到埃菲尔铁塔的脚下，厨师们烹饪不同风格的菜肴，既有让高品味的美食家和喜欢海量饮食的食客喜欢的食品，也有让老人和孩子们感到视觉和口味的满足。毫无疑问，在这个周末，夏乐宫附近会成为品尝美食的乐园，有厨师们烹饪的演示，展示法国与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的特产，举行音乐演唱会等互动活动，让好味法兰西活动成为法国年度最重要的美食盛事。如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舍贝斯特等年轻厨师们也会到场进行表演，成为该活动的亮点。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的组织者表示，2019年在夏乐宫附近扩大的美食表演，不仅让法国厨师，也让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厨师们有展示不同烹饪才能的机会，显示了法国的包容性，不仅有高端美食，也有让大众喜欢的家常菜。好味法兰西活动志在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法国 精致美食，让高端美食走出豪华的旅馆殿堂，通过邀请所有巴黎人和来法的游客们参与，让大家有机会领略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不同风味的烹饪，开阔眼界，参与美食艺术，探讨美食与音乐、美食与文化等互动活动。今年好味法兰西的庆祝活动还邀请北非国家马里成为本届嘉宾国。不可忽视的是，法国的美食吸引游客，也是法国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推广弘扬法国美食属于法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好味法兰西2019年活动，巴黎庆祝普罗旺斯美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瑜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法国为什么对中国警惕？自美国后，欧盟正式开始举起对华关系对等化旗帜。欧盟提出顾虑，习近平向易总统称，双方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加强对朝制裁还是维持现状？特朗普推特称他改主意了。同欧盟调查宣布结束。穆勒向美司法部长提交最终报告。脱欧皮球又回英国国会。图斯克，任何事情都会发生。2019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泰国大选前夕，反对党周五做最后竞选造势。哈萨克斯坦数十名反对人士遭逮捕。白宫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已被完全消灭，与最新报道不符。美国发报告批中国对香港干预，中方美无端指责，说三道四。美中贸易磋商目标四月领导人会议，特朗普贸易协议或将落实。听众朋友们，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Non Quan Don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Anne Passio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Bye.